时至今日，中共为维护其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其主要的手段包括：一、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四、利用被统战对象来为中共涂脂抹粉。中共知道自己的话没有可信度，于是中共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策略在今天的和平时期更成为中共的护身武器，大力培养、扶持、收买一大批名人、海外媒体，特别是中文媒体、西方政客和商人、学者，由他们来为中共的基本政策摇旗呐喊，施展小骂大帮忙的迷魂术，来为中共涂脂抹粉。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的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在六四问题上，面对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生命，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让百姓选择，是让他镇压好，还是让他发动内战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流氓的无耻。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可能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 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中国人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14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几十个台湾。在与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政府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事实上，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即使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也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中共经常树立典型作为道德楷模，借以鼓吹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吸引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而私下里，共产党领袖们的堕落却令人瞠目结舌。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千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而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老百姓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 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也是他屡试不爽的号令。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创机事件，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他的思维方式考虑事情，于是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